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瑞牧师。三国演义第一句这样讲法，他说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相信任何是认识中国历史人都非常赞同这句说话。讲到国家分裂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不讲到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所谓军阀时期了。什么叫军阀时期呢？军阀时期是讲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影响整个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的军事力量。名义上是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其实这个中央政府的势力呢并非达至全国的。不少地方的军阀建立了自己的地盘，以军队为他们主要的政治势力。其中势力最大的呢，亦即是所谓主导的中央政府呢，就是所谓北洋政府了。在军阀时期通常是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的年，直至到1928年蒋介石名义上北伐成功统一了中国，这段时期呢我们叫做军阀时期。但其实1928年之后呢，各地的军阀呢仍然掌有不少的实力，所谓统一呢是非常薄弱的。各路新旧的军阀依然对南京政府和中央军呢是保持一定性的独立性的。军事和政治上时常发生是明争暗斗，永无停止的。是因为这样导致共产党有机会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之中，在这个所谓夹缝当中有生存的机会，也都是引致日后这个抗日战争和国共内乱混乱的形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军阀时期是怎样产生的呢？民国的军阀的地域性呢是源于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时候，由于中央军队的八旗军和六营的战斗力呢开始越来越减少了，不能够抵挡太平天国的叛乱，于是清廷呢就依靠一些的地方的团练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清政府越来越败坏，而这些地方军事势力越来越强大了。靠后这个八国联军打败了清军的时候，自己开始要建立这个新军了，等到这个国家稍微强盛了、为了要增加他的战斗力，就要训练这个新军，而负责新军的呢就是袁世凯。但由于中央要给很多的赔款，经费往往是靠各省自行负责的，由他们一手一脚出钱出力去训练这些军队。如此一来呢，中央就没办法是掌管地方的军事势力了。某些地方性的新军，其中是以北洋新军，即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是影响力最大的。所有那些将领呢都是受西方式的训练，他们效忠呢不是效忠中央，不是效忠清朝，不是效忠皇帝，而是效忠袁世凯。中央不是不知道的，很想削他的势力，但是谈何容易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袁世凯就被迫投靠这个革命军了，就促使了呢这个清朝更早的灭亡。袁世凯死了之后，没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势力去支配整个中国，加上这个北洋军内部有明显的派系的斗争，于是那些本来跟随袁世凯的军队将领呢就个个呢是霸住个地盘来称霸了，就是日后所谓的北洋军阀了。除了这个内部因素之外呢，亦都有外部的因素，因为当时中国积弱嘛，列强瓜分中国，恐怕呢这些的列强他们恐怕呢在中国的利益受损，纷纷勾结不同的军阀获取最大的权益，他们又对军阀的经济、军事、加以支持，各怀鬼胎，于是呢就令到这个情况呢就更加的复杂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所谓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相当混乱了。军阀割据的情况是怎样呢？军阀割据时期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期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是一向我们读历史的人是有误会的地方，我稍微要澄清一下。 一般人认为一提到军阀呢，就以为你是大奸大恶，不是好人的，为非作歹的。事实上不可以一概而论的，有些军阀都有些人心，也都有些人政，在这些非常时期呢，也都是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以为这些军阀的派系呢有地域性的，所以有什么皖系啊、奉系啊这些，以为呢 是地域性的。在某个程度上是对的，但又不是一定的。有很多时候挂住这个地域性的，不是只是限于某一个地区的。第三，大致来讲，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军阀可以分成两大方面。第一个是叫做北洋军阀，是属于北方的。第二个呢，就是西南的军阀。首先要讲讲这个的所谓北洋的军阀。袁世凯死了之后呢，北洋军呢就分为三大系列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就称为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就称为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就称为奉系。那我们要明白啊，北洋政府是代表着中华民国的，也都是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唯一的政权的。换言之，取得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呢，就取得中华民国的正式的地位，或者是某一程度的控制权了，包括收关税和外国是贷款等等的。1916年至1920年呢，控制这个北洋的政府呢，就是所谓皖系了。当时任总理呢，就是这个皖系的段祺瑞。他和总统黎元洪呢矛盾重重，结果黎元洪呢就被段祺瑞在压力之下呢被迫下台。这个的总统这个职呢就由冯国璋去续任了。其后段祺瑞又和冯国璋不和，就在1918年10月呢就共同下野，由段祺瑞所控制的徐世昌呢就担任总统。但其实呢一直幕后操纵呢都是属于个皖系的段祺瑞这个军阀。到了1919年12月啊，冯国璋死了之后呢，而直系的领导呢就改由这个曹锟领导了，并且呢是同这个皖系相争，结果又发生了所谓直皖之战了。直系联合这个奉系，即是这个张作霖的奉系呢，就战胜了皖系了。但没几耐呢，直系同和系这个奉系又不和了。1922年呢就发生了这个直奉之战了。直系击败了奉系，张作霖被击败退出关外，直系于是呢就取得北京的政权了。但到了1923年6月的时候呢，曹锟呢就当选总统。在1924年奉系联合这个皖系就讨伐这个直系，这个称为第二次直奉之战。当时直系的将领冯玉祥呢就被张作霖的仔张学良呢是以这个50万的现金收买，倒窝相向，所以冯玉祥呢称为倒窝将军，发动这个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导致了这个直系崩溃。但冯玉祥呢又同这个奉系不和，于是段祺瑞和孙中山就入京了，改为这个国民军，镇守这个北京，正式和这个奉系分裂。到了1926年的时候呢，张作霖就是入关，奉系又占领京城，张作霖就和吴佩孚联合直系奉系这两个系，就将冯玉祥呢是打走到这个绥远的地方。北洋政府呢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就是呢搞到乱晒大龙了。这种情形呢是直至到1926年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呢，就稍微呢所谓有所统一。但事实上统一呢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因为有不少个地方的这个的军阀呢仍然呢是掌握军权，仍然呢是阳奉阴违，对南京政府呢都不是一个完全的降服的。这个属于在北方。至于南方面是怎样呢？西南方面的军阀怎样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军阀之外呢，南方一样是有军阀的。南方的军阀呢就散很多了，有所谓的旧的贵系了。旧的贵系呢指到广西， 这个以陆荣廷为首的军阀。讲到这个陆荣廷是谁呢？我们广东人有句话，陆云亭看相无须拿来须。这个陆云亭呢，其实就是陆荣廷来的。这个无须拿来须这个故事呢，是讲到陆荣廷去到广州看相这件事情。他是属于呢旧贵系的一个军阀。也都有新贵系的军阀，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也都有广东省这个所谓粤系的军阀，有陈济棠和陈炯明。也都有四川的所谓川军，这个刘湘，也都有呢这个所谓马家军，这个马步芳和马步青，有陕西的杨虎城，后来呢就是这个杨虎城就跟这个的张学林呢是老劫这个蒋介石这个杨虎城，也都有新疆的这个盛世祥。总之这些军阀呢是割据地方，盘踞他自己的势力，令到真是七国咁乱。这个中国呢在这段时间呢，无论在政治啊、经济啊，或者在民生方面呢，受到这些军阀割据呢都影响极大的，就成为中国积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皖系的段祺瑞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军阀来了。是这样先，拜拜。